霹雳一声响，闪电照亮了荒冢累累的乱石山岗。在这山坳里，两个衣衫褴褛、歪戴着破毡帽的大汉正在暴雨中挖着坟。暴雨打灭了满山的鬼火，也打灭了他们带来的灯笼。此时的大地是一片漆黑，荒坟间到处都弥漫着令人毛骨悚然的森森鬼气。这两个人是什么人？他们要埋葬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其中一个塔鼻歪眼的汉子正在低低的声音埋怨：
哎，若不是昨天晚上在场上输得精光，就算再多给我20两了，我也不来干这种鬼差事。
我说这差事啊，就算不给钱咱们也得干。另一个人虽然口嘴有点歪，眼睛却不斜：
我告诉你啊，这赵老大平时啊对咱们不错，现在人家家出事儿了，难道咱们能不管？
斜眼的又叹了口气，用力的挥起了锄头。又是一声霹雳，闪电击出，一条铁塔般的大汉赶着辆驴车是冲上了山岗。那车上拉的赫然正是两口崭新的棺材。
哎，赵老大来了，你猜猜这棺材里装的是谁呀？
斜眼的还是满肚子疑心：
死人总是要入土的，嘿，为什么偏偏要做这么鬼鬼祟祟的？
我告诉你啊，这种事儿啊咱们最好少问。
歪嘴的冷冷的又说道：
知道的越少，那麻烦呐就越少。
驴车远远的停下，赵老大正在挥手呼唤，两个人立刻赶过去，抬着口棺材，赵老大自己是扛起了另一口，嘴里吆喝着，将棺材放进了刚挖好的坟坑。三个人正准备把土推下去的时候，就听见砰的一声，仿佛有人在敲门，而且这声音还很大。嘿，这里既没人也没有门，那么这个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
斜耳的机灵灵打了个冷战，突然间又是砰的一声。这次他总算听清楚了，这个声音是从棺材里头发出来的。
棺材里怎么会有人敲门？
赵老大壮着胆子勉强的笑道：说不定是只老鼠钻到棺材里去了。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这个棺材里突然又响起了一阵阴森森的笑声。
老鼠绝不会笑，只有人才会笑。棺材里却只有死人，这死人居然在笑，是不停的笑。
三个人的脸早已吓得发绿，是对望了一眼，拔腿就跑，跑的是真快呀。
雨还在不停的下，三个人转眼间就逃下了山岗，连驴车都顾不得带走。
棺材里的笑声却突然停止了。又过了很久，左边那一口棺材，那个棺材盖子慢慢的被抬了起来，一个人跟着就坐了起来。此人长得是鹰鼻锐眼，黑衣服上满是血污，左臂已被齐肩砍断了。他四周瞧了瞧，看了两眼，紧接着一个翻身，人像猫一般的从那棺材里头纵了出来。就见他脸色苍白，
就知道他不但伤势极重，失血也极多，可是他的行动依然十分矫健，一纵出来呀、就掀起了另外一口棺材的盖子，低声地说道：“你还撑不撑得住啊？”棺材里的人咬着牙，勉强地点了点头。这个人的脸实比死人还可怕，也是满身的血污，断的却是一条右腿，所以连坐都没法子坐起来。你要如果撑得住，还要躺在棺材里装死。这个人牙咬得更紧了，恨声地说道：“你看不出我只剩下一条腿，没有腿也得站起来，否则就得烂死在棺材里。”这个鹰鼻锐眼的黑衣人心肠就是铁打的，我岂非早已叫赵老大替你准备了根拐杖？你拿了那拐杖就能出来。棺材里的确有根拐杖，比黄豆还大的雨点一滴滴的打在他脸上，这个整个一条右腿都被砍断的人竟真的挣扎着撑着拐杖站了起来，看来他也是个铁打的人。双环门下的七大弟子本来就全都是铜浇成的铁打成的，有人甚至认为你就算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他们也还能照样张嘴咬你一口，咬进你的骨头里，喝干你的血。这两个人正是七大弟子中还没有死在乱刀下的杨林和王瑞。又是一道闪电照亮了乱石和坟丘。王瑞用他的毒臂从驴车上提起口箱子，反手一抡扔给了杨林，杨林居然接住了，居然没有倒下，可是支持他身子的拐杖却压入了地上潮湿的泥土里，他可以感觉到右腿刚刚包扎好的伤口又开始流血了。王瑞这时又从车上提起了一大壶水，用力的猛地踢那驴子的屁股，驴子疼的惊叫了一声，奔向山岗。杨林看着他提着大水壶大步的走了过来，目光竟似充满了悲愤痛恨之意。王瑞把箱子撂在地上，这箱子里有干粮和刀疮药，只要节省着用，足够我们在这里过半个月的。杨林在听着，王瑞接着说：“葛廷香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回到这里来的。有半个月的功夫，我们的伤也差不多就好了。”这片山岗就是双黄山庄后，埋葬在山岗上的至少有一半是死在双环门下的，盛霸天一家人的尸体也早被葛廷香葬在这里。王瑞四下看了看，白天我们一定得躲在棺材里，可是天黑了之后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呀。他也紧咬着牙关，勉强抑制着心中的悲愤，过了很久才缓缓的接着说：“师父和大哥的坟一定就在这附近，我们虽然暂时不能替他老人家报仇，至少也得在他老人家坟前磕上几个头。”杨林盯着他，慢慢的将箱子放在棺材里，突然说道：“我们同门已有十年，这十年来你跟我说过多少次话？”“
不多。”“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因为
我本来是黑道上的人，你总认为我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投入双魂门的。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吧。
杨宁看着王瑞，
我只知道你这次本来绝不会救我的，当时的情况那么危险，你一个人能逃走已经很不容易。
王瑞听这儿冷笑了，
但我却还是冒着险把你给救走了。
是啊，所以我不懂。
怎么你不懂？
你救我绝不是为了同门之意，因为你从来也没有把我当做你的同门兄弟。王瑞沉默着，又过了很久才盯着他，一字字的说道，
我救你，你要我说真话？
杨林点了点头，
好，那么我先问你，葛廷香的功夫能不能跟咱们的师傅比？
杨宁看着王瑞，他永远也比不上的。
对，那我来问你，这次他几乎葛廷香没费什么力气就已将师傅打倒。
哦，那只因为师傅当时喝醉了酒，而且醉得很凶。
那我再问你，他让人家怎么会醉的？
因为那天是他老人家与师母昔年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嗯，你知道他老人家每年到了那一天都会喝醉的吗？
这事儿不光我知道啊，咱们师兄弟全都知道啊。每年到了这一天，圣霸天总会将他们的门下全部的请入后院，痛饮去年春天埋在树下的百花酒。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一生的成功全靠他有这么个贤内助。王瑞瞪着杨林，
除了我们兄弟外还有什么人知道这件事？
好像没有别的人了。每年只要到了这一天，圣霸天必定开怀痛饮，尽情而醉，但他却从不愿别人知道他也有喝醉的时候，因为他的仇家实在太多，他绝不能给别人一点机会。王瑞目光如刀锋盯着杨林，
这件事既然没有别人知道，葛廷香会怎么知道的？
杨林的脸色变了，
我们是在后院喝酒的，无论谁要闯进去都得先闯过六七道暗巷，我们毕竟早已有了警戒。可是那天葛廷香去的时候，我们却连一点影子都不知道。
那天葛廷香突然出现，就好像飞将军突然从天而降。王瑞的手紧握着，
他们去了一共有13个人，这13个人是怎么通过那些暗卡守卫的？这件事情是我一直都想不通。
杨林点了点头，所以你就怀疑双环山庄里早有了他们的内线埋伏？
不错，
你怀疑他们的内线就是我？
不错，
你救走了我，带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要查明这件事？
不错。
杨林也紧握着双拳，闭上了嘴。此时是暴雨如注，在他们之间隔起了一重帘幕，他们就像两只负了伤的野兽一般，在暴雨中对峙着。也不知过了多久，王瑞才一字一字的说道，
那么你承不承认呢？
杨林突然又冷笑的说道，唉，其实啊，我也有件想不通的事儿。
那么你说，
他们来的13个人中，除了葛廷香之外，
最可怕的就是杀了圣众大哥的那个灰衣人。
不错，
他杀了圣众大哥，就转过身跟另一个人联手对付你。
不错，
杨林冷笑的说道：“你一向自命是少林正宗，打的基础最厚，所以才看不起我这个出身在下武门的师弟。只可惜你也不是那个灰衣人的对手。”王瑞居然立刻承认：“
不错，他武功远在我之上，
他练的本就是那种专门为了杀人的功夫。
不错，
他杀了圣众大哥时连眼睛都没眨一眨，但我就想不明白，他却为什么没有杀你。”
听到这几句话，王瑞的脸色也变了。
杨林接着说道：“他本可以杀你的，却放过了你，而且居然还放了你一手，让你逃走。那么这件事情我就一直想不通。”
哦，难道你认为我才是内奸，所以他们才会放过我吗？
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别的理由。王瑞也闭上了嘴，两个人又彼此对视了很久。王瑞突然说道：“
那个人也姓王，叫王童。”
哦，杨林冷笑了一声：“原来你认得他。”“
我当然认得他，远在35年前我就已认得他。”“
你今年起飞才36岁？”“
不错。”“
难道你一出世就认得他吗？”
王瑞点了点头。杨林悚然动容，失声的说道：“
他也姓王，难道你们是兄弟？”“
嫡亲的兄弟。”
王瑞这句话一出口，杨林愣住了。他实在想不到他们之间竟会有这种关系，更想不到王瑞居然会承认。
王瑞接着说道：“我们虽然是嫡亲兄弟，但却已多年未曾见面了。”“
有多少年呢？”
14年。
你逃入双环门已有14年。
是啊，我脱离少林门后就已发誓永不再见王童。
那是为什么？
王瑞的手握得更紧，目光中又流露出悲愤之色，缓缓的说道：“
因为我出家做和尚就是为了王童，被逐出少林门也是为了这个王童。”
这我就不懂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我本不愿说出来的，
但现在你却非说出来不可。
现在的确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否则两个同门兄弟也许立刻就会像野兽般的在这暴雨荒冢间互相厮杀。他们的心里的悲愤和仇恨都已积压的太多，只要有一点导火索就立刻可能爆发。
王瑞叹息着终于的说道：“
我们虽然同父却不同母，我是嫡出，先父去世后这个王童就毒杀我的母亲，几乎也将我置于死地。”
杨林又不禁动容了，他当然也看得出王童是个多么心黑手辣的人。“
你出家做和尚就是为了躲避他？”
王瑞点了点头：“
我投入少林就是为了要练武复仇。”“
但后来你却没有去找他。”“
因为我出家之后受到少林助长老的熏陶感化，就已将仇恨渐渐的看得淡了，何况他毕竟还是我的兄长。”“
那么后来呢？”“
谁知我不去找他，他反而来找我了。”“
他知道你在少林寺？”“
他说他一知道我的下落就立刻赶来找我，因为他也知道他以前做的太过分，所以来请求我原谅他。”
你当然接受了。
我非但接受，而且还很高兴。我实在想不到他还另有图谋。
图谋是什么呢？
就是少林寺的藏经